1932年10月15日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这一天和一年中的其他日子一样平凡。然而这一天却是格拉蒂斯一生中最兴奋的日子。他看看火车站的钟，9:25，还有5分钟，黑色的蒸汽火车头就要进站了。为了庆祝这个日子，他脱下平日常穿的黑色衣服，换上比较明亮的服装。这身打扮不太符合当时的气候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，也许还是黑色比较好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多穿了一件外套。十月的晚上已经很冷了，何况要在车上过夜，需要预备够暖和的衣服。直到最后一分钟，还有朋友送些东西过来，他们跟他说，旅途中可能会派上用场的。有人送煤油炉，这一定有用，不过还得有锅子。正好另一个人送了锅子，还有暖和的铺盖，这样一来行李变得很多。行程如果顺利，3个星期可以到达中国。这是格拉蒂斯第一次离开英国，亲人们都来送行，他们给他叮咛、鼓励和拥抱。远远地传来汽笛声，火车进站了。在一声巨大的刹车声后，火车停了下来。刹那间，格拉蒂斯好像进入黑色的迷雾中，但这也无损于他兴奋的心情。月台涌进许多旅客，急着上车，有人呼喊别人帮忙送行李，有人自己提行李上车，人们彼此拥抱，到处是挥泪送别的情景。终于，列车长吹了哨子，他松了一口气，可以摆脱这些纷乱了。迟到的人跳上火车后，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火车开始移动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然后渐渐加快。格拉蒂斯打开窗户，跟亲人挥手道别，又把窗户推回去，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下来。其实他并不在意椅子舒不舒服，因为火车正帮他一步步实现到中国的梦想。他希望好好沉浸在这趟旅程中。他答应家人和朋友要告诉他们旅途中的见闻，于是随身带着一本笔记本，记录他的经历、想法和心得，写好一些就撕下来寄回英国，这样爸妈就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了。有时候他会把老宣教士的信拿出来一再阅读，这封信是如此神圣，他已经会背了。他记得老宣教士的话，我在天津等你，你想办法来吧。穿过莫斯科，眼前一望无际，杳无人烟。俄国不是个快乐的国家，车上的人、田里的人都带着痛苦、忧郁的神情，连不到5岁的孩子都要做苦工，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这般穷苦的景象使格拉蒂斯深感压力。偶尔火车会停下来添些柴火，如果要锯木头，更会停上几个小时。车上的旅客很喜欢这样，因为可以下车走走，不过下车也不见得舒服，因为地面经常是潮湿的，脚上会沾上许多泥泞。渐渐的，旅程不但失去了魅力，甚至变为痛苦的折磨。格拉蒂斯没人可以交谈，只有上帝了解他，上帝是唯一可以说话的对象。他常常读圣经，这一天他读到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 直到永远。此时孤单在外，这真是多大的安慰啊！他又有心情欣赏窗外的风景了。日落时分，火红的天际犹如黄金世界。他仔细瞧着窗外的野生动物，有许多大长毛狗，他猜想这就是狼吗？晚上火车发出嘎啦嘎啦震耳欲聋的声音，动物们都吓得跑回洞穴中。火车越来越深入西伯利亚，乘客陆续下车，他渐渐感到不安，很想有个人可以询问。其实他对与人交谈早已不抱希望了，他已经习惯别人对他耸耸肩、摇摇头，或是说些他根本听不懂的话。他发现周围越来越荒凉，人烟消逝，旷野让他见到造物者的印记。四周瑰丽的色彩、景物简直令他着迷。然而，火车像是喝醉酒般摇晃得很厉害。格拉蒂斯翻开地图，想了解怎么回事，旁边的旅客都很感兴趣地凑过来看，还指指点点地要告诉他些什么。只有一个人在一旁露出惊慌的神情，他不禁怀疑，难道携带地图是违法的吗？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还是赶紧把地图收好。这才想起来，他看过一些穿制服的人，有时会来检查椅子底下、窗帘里面，甚至打开行李检查呢。上路多久了？他渐渐觉得火车像一座监狱，大多数的旅客都下车了，车里越来越空荡，他感觉到好惶恐，怀疑自己真的到得了中国吗？他透过车窗望向远方，寻找着城市或村庄，然而除了整片雪地，看不到别的景象。这就是西伯利亚，阳光穿过白雪，刺得眼睛很不舒服，一切显得那么凄美。格拉蒂斯的眼中充满了泪水，他好想家，想念爸爸妈妈、姐姐、朋友，想念他那个舒适又温暖的房间。如果现在在英国，他会坐下来聊天，他和所爱的人、事物分开好久了。他拿出圣经，一张小纸片划了出来，这是布里斯托的宣教士送他的。他大声读出纸片上的句子：不要怕，要纪念你的神。他问自己，难道我忘记上帝是主了吗？在这样糟糕的情况下，他还是主吗？他觉得自己真傻，他对自己说，你还真行呢，你要去中国告诉人们有一位关心他儿女的神，可是现在你却在这儿自怜，好像神是人想象出来的，并不真实似的。边境发生战争，每次火车一停就有军人上车。他突然记起，在英国时就有人警告他满洲有战争。他还清楚记得当时他骄傲地回答，有任何风险我会自己负责。现在他发现，这可不是一个冒险故事，而是身历其境。没有人知道结局如何，他只知道上帝与他同在。这个念头鼓舞了他。下一站停车时，一位站务员上车，用俄文对他说，你必须下车，下一个路段有战争。格拉蒂斯一个字都听不懂，那个人更大声叫着，你一定要下车。他听不懂，那人又大吼，下车，打仗了。他还是一头雾水，只能摇头耸肩。他很奇怪，那个人干嘛大吼大叫的？他见识过各式各样的情况，还以为那个人是要跟他聊天呢。终于火车又开动了，半夜时火车突然在路中间停了下来。他等了许久，依然毫无动静。他走出包厢，昏暗的走道上没有半个人影，四周一片漆黑。他拉开窗户， 天空闪着像星星一样的光点，几秒钟就熄灭了，天空更加黑暗。远方传来隆隆的响声，像是低沉的雷声。他吓了一跳，终于明白过来，这就是战争的声音。他不安地摸索前进，没有一丝人影。他小声说 Hello, Hello, 仍然没有人回应。隆隆的声音越来越近，也许这只是因为害怕而有的想象吧。他飞奔回车厢，抓起自己的东西收进行李箱，然后把两件外套都套在身上，多的鞋子也绑在一起挂在脖子上，接着抓起垫被、被子、煤油炉、锅子，跑出包厢，把所有的东西都丢下车，再跑回包厢拿剩下的两箱行李，赶紧逃下车。寒冷的空气打在他脸上，让他很难呼吸。渐渐的，他的眼睛适应了黑暗，却见不到任何人的踪影。他又饿又累又沮丧，坐在行李箱上等待着。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，他早已麻木了。这趟旅行实在是超乎意料之外。他祷告：上帝啊，你还在吗？这边好冷哦，我快撑不下去了，我会死在这个不知名的荒郊野外吗？难道我搞错了？你不是要我去中国吗？他想起耶稣常对门徒说：你们不要害怕。他对自己说：对，我不要害怕。虽然如此，恐惧还是悄悄地侵袭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。他又大声祷告：主啊，帮助我。渐渐地，被勒住脖子的感觉松开了，有一股深深的平安进入，他终于镇定下来。格拉蒂斯想着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上帝在这里。然后他也思考在这情况下可以做什么，如果继续枯坐下去一定会给冻死，我一定要动一动。他站起来，在雪地上步履蹒跚地走来走去。火车已经把我载到这里，火车不会自己走，一定有个司机，他在哪里呢？我要找到他。他把行李留在那里，走了几百公尺，来到一间亮着小灯的小房子前面。他敲敲门，门开了，一阵烟雾冲出，熏得他的眼睛都花了。接着是汗味和酒味。桌边坐着四个男人，其中一个是司机，一个是在车上加燃料的锅炉工，一个是转折器工人，另一个是火车站的站务员。他们一认出是格拉蒂斯，就紧张地比手画脚，口里发出枪声炮声。格拉蒂斯了解了，原来铁路遭到炮轰，没办法前进了。司机站起身来，指一指自己的鞋子，又指一指格拉蒂斯，走几步，样子像走在雪地上。格拉蒂斯看着笑了起来，心想：这人真幽默，要演戏给我看吗？他发现司机的表情很严肃，才了解他是想告诉他：你必须自己走回前一站。格拉蒂斯走之前，他们给了他一杯热腾腾的黑咖啡，帮他恢复力气。告别他们，他又回到黑暗中孤立无援的情况，行李还安放在原处。他拖着行李辛苦地一步一步往回走，为了避免迷路，他尽量沿着铁轨走。可是有时积雪覆盖了铁轨，若是没有把握，他就会停下来，不敢继续走。他的双手冻僵了，拖着疲惫的脚步一连走了四个小时，直到筋疲力尽，他才放下垫背倒了下去。不远处有狼的叫声，一只接着一只的嚎叫，在这死寂的荒野中听来更加恐怖。格拉蒂斯完全没有力气了，连坐起身来的力气都没有，他只能祷告：天父啊，如果你要我去中国，求你保护我。他实在太累了，没办法再奋斗下去，他又祷告：天父，你在这儿，这就够了， 谢谢你。”说完就睡着了。几个小时后，他醒过来，天空露出淡红色的晨曦，他想活动一下筋骨，却发现整个身体早就冻僵了。好一会儿，他画了一根火柴，点燃煤油炉，水壶里的水早用光了。他想到四周都是雪，何不用雪来煮杯咖啡呢？渐渐的，他的身体暖和起来了。他从存粮中拿出一块饼干，现在开始得十分节省了，谁知道下一餐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呢？他继续往前走，抵达火车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。他对自己说，我一步也走不动了，接着就整个人虚脱地倒了下去。月台上站着一些人，看着这个奇怪的景象，可是大家各忙各的，没有人过来帮他。后来终于有一个军人把他拖到旁边，又过了一会儿，另一个人来抓着他把他拖走。这是一个站务员，格拉蒂斯认出他的制服和帽子，可是他太虚弱了，没办法做出什么反应。站务员觉得格拉蒂斯是个麻烦，又抓起他拖进候车室里。他一直紧紧抓着行李，差一点要晕过去。候车室里的恶臭让他清醒过来，里面是难以形容的脏乱。他大吃一惊，竟然有几百个人挤在候车室里，大部分是男人。他们粗鲁的表情和冰冷的眼神，在昏暗的光线下更令人感到恐惧。